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今天开始我要跟各位讨论基督教的基督论，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真理。耶稣基督按照人的看法，是在2000年以前生长在犹太地的一个乡下，名叫拿撒勒的村庄里面。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最少已经有300亿的人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也有300亿的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也有不计其数的人因为这个信仰，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从邪恶的成为良善的，从宣报的变成为慈善，从没有希望绝望当中重新得到盼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本来是人类中间的败坏分子，却成为对人类大有贡献的一位正人君子。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基督又是什么意思？那这是今天开始我要跟各位谈论的重要真理。今天我要跟各位先谈到耶稣基督这个名称的事。基督是我们中文翻译希腊文的音，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是叫做 Christos， C-H-R-I-S-T-O-S。 大约在400多年前，有宣教士在明朝的时候把福音传到中国，那么就按照拉丁文的发音把这个希腊文的字翻成基督。但是到底基督是什么意思，我要稍微加以说明。基督这个希腊文的字原来是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我们中文翻成弥赛亚就是 Messias 那一个字翻过去。那么 Messias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又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 Messias 这个字那是受膏的意思。受膏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封立，我们要封一个人做君王，还是封一个人做部长，还是封一个人有一个什么职分。那么这个封的时候，在古代的犹太人是用膏油膏在他的头上。那么当时的犹太人的民族里面有3个职分是要用膏油膏抹的，最普遍的是君王就职的时候，国家里面的宗教领袖就是大祭司要用膏油倒在君王的头上。那么这个膏类的礼在希伯来文里面就称为米西亚，还是我们中文翻的米赛亚。那么这个音呢翻到希腊文的时候就用 Christos 这个字。除了君王要受膏礼以外，还有2种的职分，一种就是犹太宗教里面的领袖 祭司，他是祭司长，他是大祭司，他们就职的时候也要用膏油膏在他们的头上。我们在诗篇，犹太人的诗篇133篇里面就可以看到这种的记载，那里提到好像膏油膏在祭司的头上，油可以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就是说明在高立一个大祭司的时候要用相当多量的油浇在他的身上，一方面表明这个礼节非常隆重，一方面那个膏油有香味，发出香气，叫参观礼节的人都嗅到一个很馨香的味道，而感觉到很舒服。第三种犹太人的先知在就职的时候也要高立，那是见证这个人要奉神的命令来说话。所以在犹太人中间有三个之分受高立的，叫做弥赛亚，那么在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如果单单听到中文两个基督这两个字，也许不大了解，所以我要先解释基督在希腊文跟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我们基督教被称为基督教，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宗教。但是假如我们对耶稣基督没有一个正确完整的认识，那么你加入基督教常常就好像加入另外一个人间的宗教一样，好像印度教啦、佛教啦、道教啦、民间宗教啦，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其实基督教用宗教来称呼是不大合适的，因为基督教不是人间思想理论理念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宗教。虽然基督教有一些宗教的仪式，有宗教的组织，有宗教许多的规矩，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真正基督教的中心乃是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同时每一个信徒是直接跟基督发生生命上的关系，不是单单理念上的一些理论的认识，或者是对理论的赞成还是反对。因此我们说基督教应该说是基督的，凡信耶稣的称为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头一次用基督徒，它引来的意思乃是基督的人，基督的人。所以英文里面用 Christian 意思就是基督的人的意思。基督教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这是在过去100多年我们中国人受到错误的教导还是错误的认识而带来一种错误的见解。耶稣基督不是西方人，不是欧洲人，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乃是亚洲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然后在拿撒勒长大，是一个失足的亚洲人，按照他的人性，按照他做人方面来说。所以我们如果说耶稣基督是西方的人，那是完全不了解历史的事实，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为了这个缘故，在这以后的节目里面，我要继续 从圣经给我们正确的认识到底基督是谁，基督给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位基督为什么我们要信他，我们应当怎么样信他，我们要从哪里去得着耶稣基督正确的知识。基督教目前被列为世界五大宗教之一，真的吗？我们把基督教跟佛教、印度教、回教、道教列为宗教之一，这实在是对基督教完全没有清楚的认识，它是错误的认识，而把基督教列为宗教之一。今天在好多的华人居住的地方，还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有无教大同门，它就是同一教，它就是一贯道这一类的宗教。其实他们对基督教的耶稣基督根本不认识，因此我觉得我有责任要把耶稣基督的真理跟各位有系统的根据圣经跟大家来讨论。我自己也要跟各位提到，基督教传到中国，按照历史上来看，并不是近100多年由西方首先传来的。在我们的历史有记载，第一世纪耶稣的一个门徒名叫多马，他在主后54年，他带了一帮的信徒到印度传福音，然后他就训练一般的印度人，大约在主后57还是58年，他就带了一般印度的基督徒到我们中国的泉州，就是福建的泉州去传福音，然后又到浙江的温州还是宁波那一带传福音。那么这种的记载的历史资料不很多，但是有这个记载。后来就是在唐朝，就是在主后635年，第二批的基督徒从波斯来到中国长安，就当时唐朝的首都传福音，而建立了中国所称为的景教，那就是基督教。而一直到元朝，这个景教还是存在，然后元朝皇帝他们西征的时候，就在希腊国带了好多的基督徒回到中国，因此把福音也带到中国，这都是亚洲人把福音传到中国的。而这一批的基督徒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很和平，带着爱心，带着圣经的真理来到中国。所以基督教真正要认识，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等一下我要再跟各位介绍耶稣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在我要解释耶稣是谁以前，我要读一节的圣经，就是当耶稣诞生的那一天晚上， 在犹太伯利恒的野地里，有一帮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害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天使的报信里面告诉犹太人说，那一天晚上要生的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么基督的意思我刚才已经解释过，现在我要跟各位解释这里圣经所说要生了救主。救主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我们中文所翻译的耶稣，中文所翻译的耶稣。这个耶稣在希腊文是翻译希伯来文的耶稣啊，耶稣啊，还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在旧约里面所用的耶稣亚，就是这个字耶稣亚。那么耶稣时代的意思就是救主，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说，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生了耶稣，这位耶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生下来不是要到世界去发财，去夺取一个什么政治上的地位，他是要做一个有名望的人，不是。耶稣生下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界上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天使奉上帝的命令对约瑟报告消息说，你的未婚妻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来的意思你要给他取名叫救主，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主。在过去2000年的人类历史里面，证明了耶稣基督实在是救主。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耶稣是真的救主，或者是单单听圣经怎么说，还是一些人怎么说？要做救主，最少有四个条件。头一样，救主本身必须圣洁，没有犯罪。耶稣基督生下来就被称为圣者，因为他在母腹里面就已经被圣灵充满，完全圣洁，没有犯罪。耶稣基督在长大的日子里面，头30年他住在拿撒勒的地方，其中有一段很短的时间逃难到埃及。当他30岁开始出来传道，他就受了撒旦的试探。40天之久，撒旦用尽各种的方法试探耶稣，但是圣经记载耶稣没有犯罪。不但如此，耶稣基督在世界工作的年日，他完全遵循上帝的旨意，没有犯过一点的罪。所以当比拉多，就是罗马的官长，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3次做见证说，我查不出耶稣有罪。 这是记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八节、第十九章第四节跟第六节。耶稣基督完全没有罪，所以他有资格做人类的救主。第二样，救主必须有绝对的能力，能够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要救一切信他的人。那真的他有这个能力吗？在过去两千年的人类历史跟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可以证明是一样，没有一个要信他的人，耶稣基督没有能力拯救。同时我们也看到，不论人的罪多大多重，他都有能力拯救。耶稣在世界的时候，有人犯了淫乱的罪，但是他有悔改的心，求耶稣赦免，耶稣就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但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罪。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他左右有两个按照罗马的律法要钉十字的犯人，其中有一个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求天父赦免人的罪，所以他受了感动，就对耶稣说，主啊，你将来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知道这一位临死的罪人有悔改的心，他就对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拯救这位要悔改的大罪人。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大罪人，国家立法审判他死罪，他的家人也不能见了他，社会拒绝他，但这样的人只要肯信耶稣，他都一一的拯救。这就证明耶稣基督有绝对的能力拯救所有相信他救恩的人，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论是哪一个民族。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更多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十七节。耶稣基督不但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拯救人，做救主的第三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无所不在，他就说是全在的。我们这个地球是圆的，每一个地方有人居住，每一个地方也有基督徒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不论是在哪一个地方，如果有人要相信耶稣，接纳耶稣做他的救主，耶稣基督不需要用任何的交通工具，他可以立刻在任何地方拯救要信他的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就吩咐门徒往各处去传道，但是有人在耶路撒冷传耶稣，有人悔改要信耶稣，耶稣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拯救他们。也有的门徒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该撒利亚，或者到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有人要相信耶稣基督，同时在那里拯救他们。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数以十万以上，还是几十万，还是几百万的基督徒 每天24小时不断的为耶稣做见证。有人听见这个道，表示要相信耶稣基督，就立刻在那个地方拯救他。耶稣基督拯救人不需要交通的工具，没有时间的差别，他不断的在全地拯救人，这证明他是全在的主，无所不在的主，同时能够拯救所有要相信的人，这是他做救主的第三个条件。第四，这位救主必须活到永远，要不然的话，这位救主只活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后他就死了，那么以后要得救的就没有救主可以拯救。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他活到永远。所以在过去2000年耶稣一直活，不但是活到今天，他也要活到永远，所以他能够永远活着做人类的救主。耶稣是救主，这是我们相信的人都可以做见证的。所以耶稣是救主有这个四个条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符合这四个条件，所以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做救主，也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存在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活着的。所以人类没有一个人是救主，可以自己这么说我要拯救，但其实人对自己都无法拯救。我们中国有两句话说，莫虽明不能自视其脸，我们眼睛很明亮但不能看到自己的脸，除非有镜子。力虽大不能自举起身，大力士可以跳但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身体举起来，就说明人不能自救。所以耶稣基督是人间独一的救主，这就是我们要在以后的时间里面继续的谈论的。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